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在空中相聚。我们可以利用网络，我们仍然可以在主日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他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现在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让我们一起来唱颂祖新歌里面的第72首诗歌，万代之神。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同心合意地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在你的宝座前，我们要向你屈膝敬拜；在你的殿中，我们要向你唱诗赞美。你是赐恩典的神，你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我们渴慕你，感谢你，仰望你。天父啊，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宇宙真神，你是大而可畏掌管明天的神，你是独行其事公义信实的神，你是良善慈爱满有怜悯和恩典的神，你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磐石和力量。主啊，我们感谢你，到如今都保守我们，你仍然存留我们的气息，使我们有机会在余下的年月里还能继续侍奉你。亲爱的主，愿你鉴察你每个儿女的心思意念，垂听你儿女的祷告和呼求，让我们看到自己灵里的软弱和行为的过犯，使我们所思所想所行都合乎你的正道，讨你喜悦。我们的神啊， 当我们刚刚跨入2020年，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规划新年，还没有来得及预备明天的时候，一场猝不及防的瘟疫就这样降临了。不是战争，不是饥荒，叫人根本无法可逃，无处可逃。当一个地方的人正在为另一个地方的人扼腕叹息，或是庆幸没有发生在自己的地方之时，灾难就这样来到了。顷刻之间，人们就安静下来了。是恐惧还是困惑？是思考还是寻求？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的愚昧无知，求你赦免我们的狂妄自大。人们远离你，离弃你，忘记你，罪在不断的繁衍，人类几乎濒临自我毁灭。天父啊，求你掩面不看我们的罪过，饶恕我们这刚愎的族类，求你侧耳垂听我们的哀告和呼求，让我们为这个世界哭泣，为我们未信的家人和朋友哭泣，为更多失丧不知悔改的灵魂哭泣，也为我们自己的属灵光景哭泣。主啊，求你来更新这个染病的世界，医治堕落的灵魂，拯救一切属你的锡安的子民。主啊，你来临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求你让世人看到这世界的短暂和虚浮。主，我们的喜乐平安是由你而来。主啊，你才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我们等候你的日子来临，你的儿女们要到锡安山朝见你，要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你必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你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天父，我们今天要把教会中身体软弱和病痛中的弟兄姊妹交托仰望在你的恩手之中，求你看顾保守我们的老郑牧师的健康，求你纪念他在你的面前几十年的奉献和摆上，加添力量给他，使他心里喜乐，灵里欢畅。也求你施恩的手亲自来医治我们的邢克温弟兄、刘宪彪弟兄、浩伟弟兄以及王玉兰姊妹，使他们的身心灵都刚强起来。求你让他们因为蒙了你的恩典，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主，我们今天也把今天的聚会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你的仆人陈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帮助我们领受明白从你而来的话语。感谢赞美主。天父啊，我们渴慕见到你的面，让我们一同上锡安山朝见我们的神，让我们与父同在同行，蒙恩蒙爱直到永远。主啊，我们愿你快来，我们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起印经文。起印经文第一篇，荣耀无限。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阿们。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唱诗第七十首，你信实何广大。好，现在是信息时间，我们请陈牧师为主证道。今天陈牧师证道的题目是称颂圣城之神，参考经文是诗篇第48篇。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好久没见面了，很想念你们。感谢神，在这个特殊的阶段，我们用这样特殊的方式同心来侍奉敬拜我们的神。愿赐平安的神与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同在。我们都知道新型冠状病毒最近从中国蔓延到世界各地，美国也发展非常的快。于是呢，在过去的3月14日，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宣布，3月15日为美国全国祈祷日，希望神帮助美国度过这波的疫情。同一天呢，白宫正式发表声明，将3月15日定为美国国家的祈祷日。 白宫声明当中呢，也引用了圣经多处的经文来安慰和鼓励全国的人民。川普当天在发文中间表示，他说：“我很荣幸的宣布3月15日为全国祈祷日。”他说：“在过去美国的历史中，只要经历危难的时刻，总不会忘记寻求神的保护和力量，并且鼓励全国人民一起来祈祷。”对于这个举动，我个人感到非常的高兴。在我自己的祷告当中，也多次的想到诗篇33篇12节所说的话：“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这是求神来垂听美国人民的祷告，怜悯美国，医治美国，当然也求主怜悯全球，医治全球。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那是在以色列分为南北两国之后。当时北国以色列是亚哈作王，那南国犹大呢是约沙法作王。约沙法效法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不寻求偶像巴利，专一的寻求神。他从犹大除掉一切丘坛和木偶，还差遣人带着神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因此犹大国就得到神的祝福，大有尊荣资财，国位坚定。因着约沙法敬畏神，神就使他四围列国呢都惧怕他，甚至有送礼物纳贡银的。但是呢，也有一些周边的国家对犹大国怀有敌意。在约沙法当政期间，摩亚人和亚门人还有米乌尼人，他们一同联手来攻打犹大国。历代志下20章3节说，约沙法便惧怕，定意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是的，信神的人遇到重大困难的时候也会胆怯惧怕，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当约沙法惧怕的时候，他做了智慧的选择，他定义寻求神，又叫百姓和他一起聚集禁食祷告，求神的帮助。因此呢，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便借着先知亚哈西来安慰他们，对他们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神吩咐他们不要恐惧惊惶，明天要到哥提亚旷野的山谷中，到那里去迎敌，但是不要跟他们打仗，只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约沙法和百姓听到这话以后，就面伏于地叩拜耶和华。于是约沙法就照着神的吩咐，以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去迎战。到底用什么方法呢？这在作战史上可谓罕见。他设立了歌唱的人，也就是唱诗班，叫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队的前面，赞美称颂耶和华。结果怎么样呢？奇迹就出现了。只见亚门人和摩亚人合起来，击杀住希尔山的人，把他们灭尽， 然后亚门人和摩亚人又自相残杀。约沙法和百姓坐山观虎斗，只见那些敌人尸横遍地，无一逃脱，还留下了很多的财物珍宝，犹太人辛苦了3天才收拾完。这真是何等奇妙而且荣耀的胜利啊！然后他们就聚集在那山谷的地方，称颂耶和华。之后约沙法率领百姓弹琴鼓瑟吹号，来到耶路撒冷，进了圣殿，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战胜仇敌，他们就欢喜快乐。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今天跟你们讲这段以色列历史的故事呢？因为解经学者认为，这段历史应该就是诗篇48篇的背景。我们今天所要用的经文就是诗篇的48篇。在读经之前，我先说一下，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啊，是称颂圣城之神。好，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读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48篇。这篇诗篇是可拉后裔的诗歌。诗篇48篇，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看啊，众王会合，一同经过，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丧胆，急忙逃跑。他们在那里被战惊疼痛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神啊，你用东方打破他斯的船只，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在我们神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以你的判断，锡安山应当欢喜，犹大的诚意应当快乐。你们当周游西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细看他的外郭，查看他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好，我们刚才已经读过诗篇的48篇的经文。有人称这首诗为锡安之诗。诗篇中有3次提到锡安，就是第2节、11节和12节。锡安这个名字对以色列人来说有它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锡安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同时呢也是建圣殿的地方。整个耶路撒冷城建在锡安山上，威武雄壮，而圣殿就建在耶路撒冷城中，是神与他的百姓以色列 同在的象征和标志。所以西安和耶路撒冷虽然两个名字不同，但是他们的意义却是相同的，都是指整座的耶路撒冷城。我们读这篇诗篇的时候会发现，这两个名字有着平行的关系。就像第一节，我们来看看，他说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这城就是指耶路撒冷城，圣山上呢就是指锡安山。还有第二节，锡安山大军的城，这短短的句子就说出了两个地名，一个是锡安山，一个大军的城，就是指耶路撒冷城。还有十一节，锡安山应当欢喜，犹大的诚意应当快乐。我们会看到啊，这些经文所强调的还是这座城。城这个词呢，也是诗篇啊48篇当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个词，一共有八次之多。对以色列百姓来说，锡安山有耶路撒冷城，城中有圣殿，而最重要的是，圣殿是神与他的百姓相会同在的地方。正因为此，这山才称为圣山，这座城才称为神的城，称为万军之耶和华的城。因为神在这城的圣殿里面，才使这座城显得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而从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诗篇在告诉我们，神在教会中，而在教会里面，神与我们相会，与我们同在。我们信徒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服侍神，而且神是灵，他不但在教会当中，也在我们每一位信徒的心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因着疫情的缘故，在这段特殊的时间里，我们实体的聚会暂停了，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仍然可以凭借着网上这种特殊的形式，一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来享受神的同在。像诗篇中神的百姓那样，我们从心底里发出对这位与我们同在的神的敬拜和赞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可以把我们心中的忧愁烦恼，甚至惧怕和担心，都带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把我们的重担卸给神，我们得以神的同在，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诗篇的48篇第二到第三节说，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神在其中自显为避难所。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也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让神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成为我们的高台，成为我们的山寨，我们的倚靠，和我们在患难中安慰和随时的帮助。好，让我们接着往下看诗篇的48篇4到7节。看啊，众王会合，一同经过，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丧胆，急忙逃跑。 他们在那里被战惊疼痛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神啊，你用东方打破他丝的船只。如果我们刚才所讲的历代志下二十章真是诗篇四十八篇的背景的话，那么诗篇中以色列百姓他们才刚刚亲身经历了那惊心动魄的场面，也就是他们面临好几个王会合联手前来攻打耶路撒冷城，虽然对敌兵力装备齐全，攻势强大，但神用他奇妙的能力来帮助他们，使他们围攻来前来围攻的敌人呢，他们自相残杀，全军覆没。经文中提到东风，其实以色列百姓他们都知道，东风是神用之风。圣经中我们也能够看到神常使用东风来成全他的旨意。让我们来看一看圣经当中几个实例吧。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法老面前降蝗虫之灾。出埃及记的十章十三到十五节说，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就是他手中的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是啊，上个月东非也出现25年来最严重的蝗灾，印度的大片农田遭殃，多样作农作物呢受到影响。那时候我们就联想到出埃及记的蝗虫灾。出埃及的蝗虫灾就是神用东风把他们刮到埃及地的。还有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后有追兵前有红海拦住的时候，出埃及记十四章二十一节记载，摩西向神伸杖，耶和华使大东风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溢液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神也是用东风把红海的水分开，变成干地的。另外呢，在圣经以西结书二十七章也提到东风，同时也说到他师的船只。我们来看看以西结书二十七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经文这样说，他师的船只接连城邦为你运货，你便在海中丰富极其荣华。荡桨的已经把你荡到大水之处，东风在海中将你打破。这个经文还有点特别，他师的船只呢好像当作主语，然后后面说到东风在海中把他师的船只打破。所以以西结书跟诗篇的48篇两处的经文都提到神用东风打破他师的船只。弟兄姊妹们，这里为什么特别提到他师的船只呢？原来他师是当时一个非常大的著名通商港口，在圣经旧约的圣经当中有许多的记载，当时他师港口人来人往，货运非常的频繁，有许多出入港口的大货轮是当时的人们心中的巨轮， 于是就成为家喻户晓的他师团船只。由于他师船只很大，船身很重，而且非常的平稳，一般天气都不会影响他们出海远航。这里神用他师打破东风打破他师的船只，显示了神的大能大力。诗人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在神的城中所看见的一切，都一同见证这城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城，是我们神的城。他们所听见的一切都一同见证，神不仅过去建立这城，现在建立这城，将来也必建立这城，直到永远。因此，在强大的敌人都变得不堪一击，不打自败，再大的船只也会被打破，世上一切强大的力量都敌不过这位建立耶路撒冷城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属神的教会更是这样。纵观上下2000年的教会史，我们所听见的一切都一同见证，这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我们所看见的一切都一同见证，神不仅过去建立这教会，现在建立这教会，将来也必建立这教会，直到永远。任何强大的敌人和力量都敌不过这位建立教会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也该有这样的信心。当我们听见打仗的风声，或是遇见饥荒、瘟疫、纵横的时候，我们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也是圣经所预言的。或者教会遇到患难逼迫，我们也不要以为稀奇，因为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我们的人生总会遇到逆境、困境，受攻击、被欺凌，看不见出路和希望。人们总会因此心灵枯竭、忧愁烦恼。但诗人告诉我们，锡安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昔日如何保护耶路撒冷圣城，保护神的百姓，他今日也照样保护教会，保护凡投靠他的人。是的，教会历史以来，多少基督徒在各种暴政欺压之下，因倚靠这位耶和华锡安的神，虽然他们经过水火之灾，但教会经历血的洗礼，却依然屹立于世界之林。圣徒也因着经历苦难，生命更绽放出神的荣耀之光来，他们奏出了一曲曲得胜的凯歌，归荣耀给神。是的，我们的神实在是可信可靠的神。好，我们下面接着来看诗篇的48篇9到10节。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这节经文似乎是对应了历代志下20章27到28节。经文说，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欢欢喜喜地回耶路撒冷。约沙法率领他们，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战胜仇敌，就欢喜快乐。他们弹琴鼓瑟吹号，来到耶路撒冷，进了耶和华的殿。当时以色列人经历到耶和华神给予他们特别的引领和眷顾，他们心中满了感恩，就聚集在殿中，想念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用一种特殊的形式来同心敬拜神，服侍神，让我们也带着感恩的心，感念神赏赐给我们的拯救之恩，想念神在我们教会当中所显的慈爱和他的义。除此以外呢，我们也更当把神的爱、神的义借着我们的言语行为活出来，见证神的美善。最后我们一同来看诗篇的48篇12到14节。我很喜欢最后的这三节的经文。经文这样说：你们当周游西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细看它的外廓，查看它的宫殿，为要传说到万后代，为要传说到后代。因为神永永远远是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诗人要百姓去仔细的观看这座伟大的城，观看这座伟大的城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将神在城中的奇妙作为来向他们的后代传说，代代相传。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觉得具有宣教的意味，要把神奇妙的救恩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使他们认识这位神，经历这位神，使这位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成为我们以及我们后代、子孙后代的神。耶路撒冷不但在以色列历史上是神救赎的中心，它也是主再来的地方。耶路撒冷原文是 Jerusalem 和 Shalom， Jerusalem 就是城市的意思， Shalom 就是平安，这两个单词组合在一起意思就是平安之城。旧约众先知理想中的耶路撒冷城是一个真正国泰民安的圣城，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圣山上，万国必归服神的国度，除掉一切羞耻和败坏，成为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的地方。说到这里呢，我们就会想到启示录21章那座从天而降圣城新耶路撒冷城，它是神的帐幕在人间，神与人同住，他们要做神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城中有神的荣耀，城内没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在城内也不用日光照耀，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羊羔羊为城的灯。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诗人讲到第十四节，说到他们称颂赞美神的理由，是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经文在这里呢，给了我们两方面的信息。第一，神是伟大的神，值得我们一生信靠，并且顺服他引领我们人生的路途。第二，我们要有信心，把我们的一生交托这位神，直到我们离世见主面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无论我们是死是生，是平顺是艰难，神永远是我们的神，他的慈爱永不改变，他的公义直到万代。深愿我们越来越能体会到神慈爱的甘甜，也越来越愿意将我们的一生交给这位慈爱的神来带领，直到我们见他的面。但愿诗篇48篇最后一节的经文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心声。让我们最后来诵读一遍，作为我们今天结束的祷告。因为这神永永远远是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再一遍，因为这神永永远远是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阿们。
感谢牧师给我们传讲的信息，让我们再来唱一首诗歌，第541首《寻城歌》。 在请陈牧师为我们今天的聚会祝祷。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我们属于你的儿女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俯伏敬拜。神啊，在这特殊的阶段当中，求你垂听众教会弟兄姐妹向你献上的祷告和祈求，怜悯这地，医治这地，深愿这场瘟疫能够快快的止息。求你也保守你的教会，看顾你的儿女，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特殊的阶段当中，对神存敬畏的心，弟兄姊妹也彼此相爱相顾相通，能够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愿赐平安的神保守你们安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